敞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说六，真正的幸福并不存在于名誉之中。名誉经常是何等欺人呐，又是如何卑鄙无耻的东西。一位悲剧诗人曾大声疾呼道，哦，名誉啊，名誉，你让多少无能之人洋洋自得。许多人从人们虚伪的态度中获得名誉，还有什么比这更卑鄙无耻吗？那些被虚情假意恭维的人们听到这样的夸奖一定会感到脸红，而如果凭自己的优点获得别人公正的夸奖，对智者的良心来说也不会感到有何特别之处，因为他们不以流言来衡量自己的幸福，而以良心上的真理为准则。如果一个人因为声名远扬而高兴，就必以名声不为人所知而感到惭愧。但是我已经说过，一定有地方不是一个人的名誉所能达到的。因此，在一个地方，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名，但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我眼中，名望并不值得一提，因为它不来自任何评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再者，出身名门是何等的空虚和无用啊！如果因为名望而获得荣誉，那名望也不是属于他本人。出身名门得到的荣誉是对先祖优点的称赞，如果称赞产生名望，那么受称赞的人就是那有名望的人。因此，你若出身名门，别人的名望，你的先祖，不能算是你自己的光荣。如果说拥有高贵的出身有什么好处的话，我认为就只有这一点，由于受到荣誉的束缚，不能玷污先祖的美德。诗六，世上人类来自一处，只有一位万物之父，他是一切事物的指路者，给太阳以光辉，给月亮以号角。他创造了地上的人类及天上的星辰，我们的灵魂生自天堂，纳入我们地上的肉身，使我们成为出身高贵的种族。为何抱怨你的先祖？倘若审视自身的起源和造物主，大家都不是出身卑污，除非有人甘愿堕落和自暴自弃。说七，满足了肉体的欲望并不能让人快乐。现在我要说到的是肉身的快乐，如何去说呢？肉体的欲望中充满了迷惑，满足了肉欲则充满了悔恨。享受肉体快乐的人将会感染多么可怕的疾病，遭受何等难忍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罪恶的果实啊！我不知道他们的冲动能产生什么样的快乐，但任何人回想起他沉溺于肉欲中的往事，便会知道那种快乐的结果是何等凄惨悲凉。倘若谁说那种结果有幸福相伴，那么就连那荒野的野兽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占有目标只是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从妻子儿女那里得到的快乐或许是最为可贵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拥有儿女而受累，这种折磨是何等的痛苦啊！我现在本不应该告诉你，因为你以前不知道，你现在也不会有这样的苦楚。在这件事上，我同意欧里庇得斯的观点，他说一个没有儿女的人在苦难中要更快乐。诗七，人们为了满足肉体的快乐遭到了本性所带来的惩罚，正如带刺的蜜蜂分散花蜜四处飞走，留下了它的刺在人心头。说八，哲学女神总结出有限的幸福是暂时的，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善。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不能指引人们到达想要去的目的地。我要告诉你他们带来的罪恶。如果你想攒钱，你必须把钱从其他的人的身边带走。如果你想拥有尊贵的光荣， 你就有义务感谢那给予你尊贵的人。如果你渴望在荣誉方面超过其他人，你就得抛弃一切尊严。如果你渴望拥有权势，你得屈尊于有权势人的花言巧语，而且还要冒许多危险。如果你想获得名誉，你会在崎岖的道路上左右摇摆，失去你的安全感。如果你想过快乐的生活，但谁不鄙视不抛弃如此卑贱和脆弱的身体呢？把肉欲放在自己首位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何等渺小啊！即便拥有，又是何等不可靠啊！在身材方面，你能比大象更大吗？在力量方面，你能同牛相比吗？在速度方面，你能超过老虎吗？抬头仰望，看看这广阔的天空，以及它的力量和运行速度，不要再去想那卑贱的事情。天空中所有这些奇观，都不如它们如何被有序地管理更为奇妙。不管人们外表的美丽是如何无可匹敌，它却比春天的花更容易消逝。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样，如果人们拥有林奇尔斯一样敏锐的视力，可以看穿物体的外表，当人们用这种能力去观察人体的内部时，就会发现，就算拥有阿尔西比亚德斯一样的美丽外表，但其身体内部却不仍旧是丑陋无比的吗？别人觉得你很美，并不是由于你自己的本质，而是因别人眼睛的谬误所导致。无论你对肉体的渴望是何等强烈，无论你如何渴望，只要你高烧三天，那美貌便化为乌有。总之，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予他们所承诺的好处。把所有的好处都集中起来，也不能让他们变得完美无缺。他们不是让人到达幸福的道路，也不能让人因得到他们而获得真正的幸福。诗八，哦，那些人是多么的不幸啊！由于无知，误入歧途而迷失方向。森林内没有黄金，葡萄藤上也没有珍贵的宝石。你不会到山顶上结网打鱼佐餐，也不会到大海里打猎捕捉山羊。恰恰相反，人们深知海底的深邃，汹涌的波涛下有无数深洞。人们知道哪里出产名贵珠宝，哪里拥有鲜红的染料，但因无知的人们自觉满足，不知道哪里藏有自己渴求的幸福，人们枉在尘世间寻找存于天上的至善。我怎样给世人指出他们是何等愚蠢啊！他们四处寻求财富和荣誉，却在伪善中体验痛苦，最终才会对真善有所觉悟。说九，哲学女神结束了对虚假幸福及其成因的讨论，然后开始探讨什么才是至真至大的善。她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阐明了虚假幸福的本质，如果你已经理解的话，我接下来将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说，我知道获得财富不能让人满足，统治王国不一定拥有权势，身居高位不一定受人敬重，真正的荣誉不与野心为伍，肉体的享受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他问道，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才导致如此结果吗？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我愿意从你那里多学一些。他说，原因非常清楚，一些事物虽然结构简单，但在本性上却是不能分开的。人们错误地试图去分开它们，把真实完美变成了虚伪和缺陷。告诉我，一个人如果拥有了一切，他还会产生需求的欲望吗？我说，当然不能。你是正确的，如果任何事物在某方面需要外在的帮助，它就是不完善的。我说，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自足和权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似乎如此。 那么，这种能让人获得充分满足感和拥有无上权力的事物，你觉得它令人感到可耻吗？或恰恰相反，值得我们尊敬呢？这还用说，当然最值得我们尊敬。那么，让我们把尊敬加在自足和权势之中，得出结论说这三样其实是一样。是的，说实话，我们必须把它们加在一起。他说，你认为这样一个三合一的事物是乏味无趣，还是具有一切的光荣和荣誉呢？请想一想，它是自足的，拥有所有的权势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所以它也一定不缺乏它自身不能提供的荣誉，不会似乎有所欠缺。我说，我承认人们都清楚这一点，因此这种荣誉也离不开我们所讲的那三项。是的，那么这从不缺乏任何自身以外的，拥有最大权势和受到所有人尊敬的，是不是一定也是最快乐的呢？我无法想象拥有这些品质的人会感到悲伤，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必然也是非常幸福的。于是可以进一步说来，尽管完全的满足、权势、光荣、尊严和快乐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无任何差别。我必须同意这点。他说，从本质上来说，所有这些都很简单而且单一，仅仅是由于卑劣的人类因为堕落而将它们加以区分。当人们试图获得一块紧密整体的一小部分时，人类就失败了，不但得不到不存在的部分，也得不到他们为之追求的整体。我说，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失败的。他回答道，一些人躲避贫困而追求财富，但对权势不感兴趣，所以他宁肯隐姓埋名，自甘卑下，甚至连他原本的快乐也甘愿抛弃，不愿失去他已得到的财富。但这种人既丧失了所有的权势，便为悲伤所刺痛，因地位卑微而自暴自弃，因名望低微而感到前途渺茫，这种人是不可能感到知足的。有些人只是一味地追求权力，他们不惜花费金钱，不但鄙视快乐和一切不能带来权势的荣誉，而且丝毫瞧不起名誉。你看看这些人缺乏多少东西，有时他们甚至不爱惜自己，有时他的内心为忧虑、折磨和撕扯，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避免这些，最终连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权势也丧失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目光来看待职位、名利和快乐，因为他们都彼此相同。任何人只想获得一样而不管其他，那么他连自己很想拥有的都不能得到。我问，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想得到所有这些，那么他就是追求幸福的总和。但是我们已经表明过，这些事情不能提供他们所承诺要给予的。他会在这些事情中找到幸福吗？不会。虽然有人以为可以分别对待这几样事物，各自满足他的需求，但快乐是无法在这些事物当中存在的。我说，没有事情比这再明显正确不过的了。你对虚伪幸福的本质及原因已经明白了，现在请你将注意力转移到相反的方向，你马上就会看到我早已承诺向你展示的真正幸福。我说，在你向我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之前，你已经讲清虚伪幸福的成因，哪怕一个人的眼睛再瞎，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真正完美的幸福就是能让一个人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权势、真正受人尊敬、真正的名誉和快乐。为了让你知道对这个问题我有深刻的认识，我承认他们都属于一个整体，只要能得到上述任何一项，便是真正的幸福。他说，我的孩子，如果再加上一项你对幸福的思考，会令我更满意。我问道，哪一项呢？你认为在终有一死的人类之中，是否可以产生那种事物呢？ 我认为并不存在这种事物，我想你已经表明了，不用再进行证明了。那么，对于凡人来说，这些虚假的幸福来源只是真善的外观，仿佛能给必死的人类某种不完美的善，但实际上却不能提供至真至美的善。我同意，因为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假冒的模仿，那么现在你就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我说，为知晓这一点，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无论事情的大小，我们都必须寻求上帝的帮助。正如我的学生柏拉图在他的著作《地脉欧篇》中所说过的，所以你觉得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找到至高福善的地方呢？我说，向万物之主寻求帮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合理的适宜的开始。他说，你说对了。他于是高声唱道。诗九，我的父啊，你创造了天地一切，以亘古不变的律法统治着宇宙。从永恒之中，你主时间绵延不绝，你自己岿然不动，却让万物运转不息。没有外在原因强迫你创造万物，但存于你内心的至真至善，使你无怨无悔，让受造之物蒙恩。万物均依最高形态而成形，神性使你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你不但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世界，还嘱咐完善的整体履行完善的使命，就如数字排序般精确。你将所有自然最初之法紧密相连，使自然界相互制衡，就如冷和热、燥和湿都彼此制约，因此火焰不至上窜过高，水也不至被地心引力所慑服。你让世界灵魂拥有三重属性，并置于世界中央，推动万物一致的运行。灵魂分作两个系统，分别按各自的轨迹运行，于是又回到了原本，并同样使天体按各自的轨道运行。你以同样的灵感创造了诸灵魂和生命，将高贵的灵魂填充进软弱的躯壳，把它们送往天堂和人间，并按你仁慈的律法，让他们如火一般上升，再回到你的面前。我的父啊，请允许我们的灵魂荣登你神圣的宝座，让我们看到你仁慈的根源。求你驱散尘世间的乌云，使我们看到你的光辉，因为你是那么安宁，是善良之人的避风港。你是我们的根源与归宿，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首领，我们的道路，也是我们的目标。说时，哲学女神让波爱修斯明白，至真至大的善只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完美的善与不完美的善两种形式。我觉得现在应当告诉你，那完美的幸福在哪里。我认为我们首先要研究这一类的善是否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因为我们不能让任何空洞的思想干扰我们对真理的思考。但没有人能否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基于一切善的真正根源。如果某事被认为是有所缺陷的，正是由于它缺少某物，才不能尽善尽美。所以，如果任何一种事物有不完美的形式，那么也一定存在着该事物的完美形式。因为倘若没有标准来衡量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完美，也就很难想象所谓的完美从何而来。因为自然界并不是从落后和不足开始，而是从完美和理想的状态开始，后来才退化到低等和脆弱的形式。如果正如我们上面所讲，在短暂的事物中存在着不可靠、不完美的幸福， 那么也毫无疑问存在着可靠和完美的幸福。我说，是的，经过充足的论证，这是真实的。他继续说道，现在请你好好想想，那完全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广为大众接受的观点证明，那万物之源的上帝就是善，没有任何事物能胜过上帝了，当然也无人能超越他。所以毋庸置疑，上帝就是善。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既是如此之善，也就深信在他身上存在着完全的善。因为倘若不是如此，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万物之源，也就必定有比他更优秀的事物存在，而且拥有完全的善，比上帝的起源还早。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所有的完全要比不完全更早的存在。除非我们不愿讨论这一点，否则我们必须承认至真至高的上帝一定拥有至真至高的善。但是我们已经承认真正的幸福是完美的善，那么真正的幸福一定存在于上帝的神性之中。是的，我承认这一点是无法反驳的。他说，但是我请求你发自内心来接受这一事实，那就是最高的上帝拥有最高的善。我问道，我应当如何去想呢？你一定不要以为万物之父上帝所拥有的最高之善是从别人那里接收而获得的，也不要以为拥有幸福的上帝和上帝拥有的幸福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倘若你认为善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那么能给予这种善的就要比接受这种善的更优秀。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上帝在万物之中是最杰出的。如果你认为善存在于上帝之中是由本性决定的，只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那么我们称上帝为万物之源时，有谁能想到这不同的种类究竟是由谁来联合起来的呢？最后，一件与其他事物都不相同的事物，不可能成为与其本身有差异的事物。所以，任何从本质上讲，与最高的善不同的事物，都不能成为最高的善。我们已经承认，没有什么事物能比上帝还要优越。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事物能胜过自己的本源。因此，根据正确的理论，我总结出一点，那作为万物起源的上帝，本身就是最高的善。我说，非常正确。你同意那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吗？是的。那么你就必须承认上帝就是幸福。我不能否认你刚才所讲的，我知道必须要与你前面的判断相吻合。他说，让我们看看能否用同样方法来强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不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最高的善，因为如果两件事物不同的话，其中一个就不能成为另一个。如果两者都各有缺陷，那就都不能成为最高的善。显而易见，有缺陷的就不是最高的善。倘若两者都是最高的善，它们就一定相同。进一步讲，我们已经证明了幸福和上帝都是最高的善，因此最高的上帝就一定与真正的幸福相等同。我说，事实上没有任何结论能比这个更有说服力，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被理性所证明，也没有什么能比上帝更值得我们思考。从这个结论里，我要你进行一次推理，正如几何学家从已经证明的论题上再进一步论证一样。因为人们通过得到幸福而变得快乐，而幸福与上帝相等同，可见人们获得幸福的同时也得到了上帝。人们变得公正是由于获得公正的特性，变得聪明也是因为得到了聪明的特性。同样的道理，获得上帝的特性也可变得如上帝一样。每一个快乐的人都是上帝，上帝是由于他的本性才成为上帝，而人们变为如上帝一样是由于自身的参与。我说，无论你如何称呼这种推理，它真的是很不错。是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了， 理性让我们再补充一点。我问道，那是什么？幸福似乎包含很多东西，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幸福，仿佛每一项都是这整体的一部分，或者它们当中某一项是善的，具备幸福的本质，其他各项都与之相关，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希望你有更清晰的说明。哲学女神继续问道，我们不是主张幸福就是一种善吗？我回答，是的，而且是最大的善。你可以把它们全体都归结到幸福的特性之下，因为无论是完全的满足、最高的权势、尊敬、荣誉和快乐，这些都可以被看作幸福。这些就如同幸福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吗？或者它们都与这善相关，就如同身体各部分和头的关系一样吗？我理解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但我很想听听你的解答。他说，我希望你注意以下的说明，如果这些都是幸福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它们就会各不相同，但是如果所有部分都完全相同，它们就不是组成身体的各个部分，否则幸福好像是由各个部分拼凑成的一个整体，这完全不可能。我说，那是肯定的，但我想听听你接下来如何解释。显而易见，其他各个部分都与善相关联，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把各个部分都当成善，所以人们追求满足、权势和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猜测，荣誉、尊敬和快乐也同样是这样的。那么善就是追求这些事物的欲望的根源，也是它们的总和。这些事物本身并没有实际的，甚至是虚伪的善，人们永远都不会得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些事物本质上没有善，但是看上去好像有善的存在，人们就会把它们当成真正的善去追求。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使人们产生追寻它们的根源就是它们善的特性。所追求的善是欲望的终极目的，不同的是手段而已。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健康的缘故而骑马出游，他并不是很渴望追求骑马的行为，其目的乃是获得健康。因此，人们追求每一个这样的事物是由于善的缘故。可见，值得追求的事物就是善本身，而不是那事物。我们已经认同，人们追求其他事物都无非是为幸福的缘故。因此，同样的，幸福本身就是被追求的目标。那么很显然，善和幸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相信别人不可能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我们已经表明，上帝和真正的幸福是一致的。是的，他说，那么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得出这个结论，上帝的本质存在于绝对的善之中，而不在其他什么地方。失实，凡被情欲之所套住的，被欺人的欲望玷污的人，你们都到这边来，这是将你从苦役解救出来的地方，这里是愉快安宁的乐土，这里是世上收容所有不幸之人的庇护所。无论是塔古的金沙，还是赫姆的富有，还有那热带印度产的珍珠翡翠，都不能让光明照入心灵之窗，反而带来更多的阴影。在地球最深的洞穴，藏有一切赏心悦目的美妙，而借着光运转存在的天空，与那致人灵魂灭亡的黑暗无关。凡是窥见这争光的，看到日光也会觉得失色。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